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来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无论是轰轰烈烈功成名就，还是浑浑噩噩一事无成，最终都要殊途同归，撒手尘寰。到底是非功过有谁评说？盖棺之后由谁定论呢？那就是神。我们一起继续学习《列王记下》系列查经。《列王记下》第五讲，书念妇人。这一次我们来看《列王记下》第四章。《列王记下》第四章记载了一个书念妇人接待以利沙的故事，而以利沙行了一个使死人复活的神迹。我们先来看第四章八到十节。一日，以利沙走到书念，在那里有一个大户的妇人强留他吃饭。此后以利沙每从那里经过就进去吃饭。妇人对丈夫说，我看出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是圣洁的神人，我们可以为他在墙上盖一间小楼，在其中安放床榻、桌子、椅子、灯台，他来到我们这里就可以住在其间。圣经挺有趣的，记载了很多不平凡的妇女，书念妇人就是其中一个。我们甚至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只知道她家住在书念。书念是以撒迦支派的城，他的家是个大户人家。他的特别之处是，以利沙经过书念时，他强留以利沙吃饭。后来他干脆建议丈夫盖一间小楼，专门给以利沙使用。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看出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是圣洁的神人。显然妇人这样款待以利沙，是因为她看见以利沙是个圣洁的神人。妇人是因为敬畏神的缘故才这样行的。这个妇人很了不起，虽然她没有亲自服侍神，但她积极地服侍神的先知，由此也在服侍神的工作上有了份。这一点正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每个人恩赐不同，背景不同，可能我们无法全职服侍神，更不能成为像以利沙那样的神人，但我们可以供应款待这样的神人，这样我们也会间接地参与神的工作。我们继续看四章十一到十七节。一日，以利沙来到那里，就进了那楼躺卧。以利沙吩咐仆人基哈西说，你叫这书念妇人来， 他就把妇人叫了来。妇人站在伊丽莎面前。伊丽莎吩咐仆人说：“你对他说，你既为我们费了许多心思，可以为你做什么呢？你向王或元帅有所求的没有？”他回答说：“我在本乡安居无事。”伊丽莎对仆人说：“究竟当为他做什么呢？”基哈西说：“他没有儿子，他丈夫也老了。”伊丽莎说：“再叫他来。”于是叫了他来，他就站在门口。伊丽莎说：“明年到这个时候，你必抱一个儿子。”他说：“神人我主啊，不要那样欺哄婢女。”妇人果然怀孕，到了那时候生了一个儿子，正如伊丽莎所说的。这个妇人这样积极参与神的工作，结果怎么样呢？神会如何待她呢？神会赏赐她。在新约马太福音10:41-42，主耶稣说：“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这是神透过主耶稣给我们的应许，说得清清楚楚。当然，这个妇人的态度非常好。她做这些事情，并不是因为遇到了困境，要找神帮助，所以才款待神的仆人。当伊丽莎问他：“你既为我们费了许多心思，可以为你做什么呢？你向王或元帅有所求的没有呢？”他的回答是：“没什么所求的，他一切都好。”但是神纪念他，神会赏赐他。所以伊丽莎还是想找出他的需要来。结果伊丽莎发现他没有儿子，丈夫也老了，似乎过了最佳的生育年龄。这样伊丽莎就代表神告诉他：“明年你必得一个儿子。”妇人的第一个反应是：“神人我主啊，不要那样欺哄婢女。”我们可能会想，这个妇人怎么没有信心呢？神人应许她生儿子，为什么她不信呢？我想，我们也不要这样高标准要求这个妇人。别忘了，当时以色列整体的属灵环境是非常黑暗的，偏离了神，只留下了宗教的外壳。名义上尊崇雅伟，内心是拜巴利的。这个妇人只是有一颗敬畏神的心，因而款待神的先知，仰慕神人。但可能她根本没有亲身经历过神。然而，正因为她尽力按照自己所知道、所当做的去做，他就经历到了神的真实。结果正如伊丽莎所说的，妇人第二年生了一个儿子。这件事一定会让他对神的认识晋升了一大步。我们继续来看4:18-25。孩子渐渐长大，一日到他父亲和收割的人那里，他对父亲说：“我的头啊，我的头啊。” 他父亲对仆人说，把他抱到他母亲那里。仆人抱去，交给他母亲。孩子坐在母亲的膝上，到晌午就死了。他母亲抱他上了楼，将他放在神人的床上，关上门出来，呼叫他丈夫说，你叫一个仆人给我牵一匹驴来，我要快快地去见神人，就回来。丈夫说，今日不是月朔，也不是安息日，你为何要去见他呢？妇人说，平安无事。于是背上驴，对仆人说，你快快赶着走，我若不吩咐你，就不要迟慢。妇人就往加密山去见神人。神人远远地看见他，对仆人基哈西说，看哪，书念的妇人来了，你跑去迎接他，问他说，你平安吗？你丈夫平安吗？孩子平安吗？他说，平安。妇人上了山，到神人那里，就抱住神人的脚。基哈西前来要推开他。神人说，由他吧，因为他心里愁苦，亚伟向我隐瞒，没有指示我。妇人说，我何尝向我主求过儿子呢？我岂没有说过不要欺哄我吗？伊丽莎吩咐基哈西说，你束上腰，手拿我的杖前去，若遇见人，不要向他问安，人若向你问安，也不要回答，要把我的杖放在孩子脸上。孩子的母亲说，我指着永生的亚伟，又敢在您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伊丽莎起身随着他去了。基哈西先去，把杖放在孩子脸上，却没有声音，也没有动静。基哈西就迎着伊丽莎回来，告诉他说，孩子还没有醒过来。妇人的孩子渐渐长大了。圣经这里并没有说他有多大，但显然还没有成人，最多是个少年，能够跑到田里去了。当时正是收割的季节，大家都在收割，孩子突发疾病，圣经说到晌午就死了。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妇人是如何反应的呢？留意，她没有对丈夫说什么。显然，丈夫的属灵情况不如她。其实从一开始就可以看见，这个妇人在属灵上是比丈夫成熟的，一直都是她在坚持款待支持伊丽莎，在推动着丈夫。所以妻子真的是很重要。这个时候，妇人知道跟丈夫说是无济于事的，可能反而让丈夫也不知所措，全家大乱。妇人很坚强，从容不迫地回复了丈夫，甚至还安抚丈夫，然后赶紧去找伊丽莎。妇人深知，在困境中，在紧要关头，她应该找谁寻求帮助？她去寻求神的仆人的帮助，也就是寻求神的帮助。这才是最聪明的选择。我们要学习的是，遇到麻烦，有了需要，要去求问神的意见。去问敬畏神的前辈和弟兄姐妹的意见，而不要找身边所谓的亲朋好友。身边的亲朋好友 哪怕跟我们的关系再近，甚至是配偶、是父母，但只要他不认识神，或者对神的认识很肤浅，那么他是无法帮助到我们的，可能反而出于好意而给了我们很多不好的主意，让我们越来越偏离了神。就这样，妇人赶紧去找以利沙。找到了以利沙，妇人就抱住以利沙的脚。留意，以利沙说，亚伟向我隐瞒，没有指示我。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以利沙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里我们也看见，先知之所以成为先知，就是因为神启示给他。如果神不启示，那么他也什么都不知道。一切都在乎神，他决定要不要启示给人。而这件事，神并没有告诉以利沙。于是，以利沙从妇人那里明白了来龙去脉。接下来，以利沙如何行呢？他先差派他的门徒基哈西，拿着自己的杖去，看能否救得了妇人的儿子。结果，基哈西这样行，救不了孩子。最后，以利沙亲自和孩子在一起，向亚伟祷告，终于让孩子死而复活了。这个神迹，我们能够学到什么呢？我们看到了神的怜悯。你向神付出了一点点，神会赏赐你更多。我们已经谈过了这个妇人的素质，她敬畏神，愿意款待神的仆人。但是相比于她的付出，神给她的恩典则是太大了。孩子的死是个意外，可能因为突发疾病，这在生活中是很常见的事，飞来横祸天天都有，当然也非常令人难受。不认识神的人可能就只能这样面对悲惨的事实了，但这妇人认识神，所以他第一时间去寻求神。神也因为他对神的心而怜悯了他，让他重新得回了儿子。这个神迹不禁让我们想到，在新约，主耶稣也行过类似的神迹。在路加福音7:11-17，那里记载说，有一个寡妇失去了独子，耶稣就行了神迹，让寡妇的儿子复活了。耶稣为什么行了这个神迹呢？就是因为神的怜悯。耶稣体现出了亚伟神的怜悯心肠，因为妈妈本身就是个寡妇，还只有一个独子，可想而知做母亲的有多么伤痛。神就怜悯了他，透过耶稣让他的儿子复活了。最后，圣经又记载了这个妇人的一件事，在列王记下8:1-6，以利沙曾对所救活之子的那妇人说，你和你的全家要起身往你可住的地方去住，因为亚伟命饥荒降在这地7年。妇人就起身照神人的话，带着全家往非利士地去住了7年。7年完了，那妇人从非利士地回来，就出去为自己的房屋田地哀告王。那时王正与神人的仆人基哈西说， 请你将以利沙所行的一切大事告诉我。基哈西告诉王，以利沙如何使死人复活。恰巧以利沙所救活他儿子的那妇人，为自己的房屋田地来哀告王。基哈西说，我主我王，这就是那妇人，这是他的儿子，就是以利沙所救活的。王问那妇人，他就把那事告诉王。于是王为他派一个太监，说凡属着妇人的都还给他。自从他离开本地直到今日，他田地的出产也都还给他。这里说以利沙知道亚伟要降饥荒给这地，就告诉这妇人让他离开本地。妇人就照着神的话离开了。妇人的信心真不小，因为当时她并不知道接下来的七年会如何，如果没有饥荒呢？而且别忘了，她家是大户人家，家境很富裕。如果你是穷人，当然会往更好的地方去，反正也一无所有，也许去了新的地方还能够时来运转。但是这个妇人很富有，她要离开自己富裕的家去逃难，这是不容易的事。但她照着以利沙的话做了，她凭着信心这样做，其实最终就保守了自己的生命，神拯救了他。我们有没有想过，神给我们的一些吩咐是为了拯救我们呢？但是我们往往觉得很难，放不下，不去做，结果失丧了生命。这个妇人离开了七年，可想而知再回来已经是物是人非，产业被别人占为己有了。这个时候奇妙的是，恰巧以色列王问以利沙的门徒基哈西以利沙所行的神迹，结果以色列王就帮助了这个妇人，让他把产业以及出产都收了回来。你觉得是巧合吗？绝非巧合，这就是敬畏神的人会有的奇妙经历，神看顾了他。总结来说，新旧约所启示给我们的神都是这一位亚伟神，他的性情也是一样的，眷顾怜悯卑微的，哪怕是一个不知名的妇人。而且你付出一点点，神就会加倍的回报恩待你。妇人向神所付出的，比起神赐给他的恩典，真是不可同日而语。这样的一位神，我们为什么不信靠他呢？
该大地有暗夜该万民甘霖停止春雨不降触动神的怒气神知世代神的之名被越罪恶满意离弃神火水的泉源忘记他的慈爱看那神我们要 水的泉源，忘记他的慈爱。看那城市耶路撒冷的晨雨，看那城市这城中的人的意志，神说要做我们的医生，我们要做他的子起来，心。